更加敬畏神。说到底，被圣灵充满和敬畏主基本上是同一件事，他们都是指一种内在的属灵的体验和现实，但这两种说法强调不同的方面，他们都让人脱离自我。保罗说，我们必须具备这种出于圣灵的无私之心，才能得到真正美满的婚姻。基督的牺牲和爱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又惊奇又欢喜，这种心态是新约一切呼召的驱动力。有了这种感恩的心，我们才能彼此尊重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服侍。保罗在罗马书15章说，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在腓立比书2章，使徒保罗说，我们应当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因为基督来到世界上不以自己的尊贵身份为强夺的，他来抚救我们，倒空自己的荣耀，服侍我们，甚至为我们舍命，让圣灵将这个真理铭刻在你的心里，直到爱心涌动，直到你由衷的赞美他奇妙的大功。然后有了这种敬畏的心，有了这种被圣灵充满之后，我们才能转身善待配偶，在恩典里凭爱心尽责。那么问题是，我们如何才能真正被圣灵充满呢？我们如何才能更加敬畏主，脱离其他一切恐惧呢？当然，光是讨论这个问题，这本书的篇幅就不够用了，但有一个例子会帮助我们理清思路。几年前，我的一位老听众犀利地发现一个问题，他对我说，要是你仔细预备讲章，就会引述许多作者，但是要是你没有好好预备，就只引述 C.S. 路易斯。他说的对，这是因为我多年来读了路易斯的每部作品。我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他的书解答了我在信仰上的种种疑问，超过其他任何书籍。多年来我反复阅读他的作品，好些章节可以信手拈来。我还读了一些他的传记和许多个人书信。一旦你深入一个人的生命和作品到这种程度，就会发生一件奇妙的事，你不仅熟悉他的书，而且洞察他的心，你晓得他会如何回应某个特定问题，知道他会对某个具体事件作何反应。我即兴演讲的时候，路易斯就滔滔不绝地讲话，因为他确实在场，他是我思想的一部分。那么如果我们更深地进入耶稣的教导、生命和事工，会有怎样的结果？如果我们沉浸于他的应许和呼召，接受他的教导和激励，让他掌管我们的内在的生命，抓住我们的思想，以至于每当我们面对挑战，他的话语就自然而然地冒出来，又会发生什么？如果我们本能的、下意识的知道耶稣对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有什么想法和心情，又会如何？那样的话，当你受到批评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天塌下来，因为耶稣的爱和接纳在你心里牢牢扎根，他总是在场。当你批评别人的时候，你会温柔和忍耐，因为你心里全都浸透了耶稣对你的爱、忍耐和温柔。这并不意味着你每次受到批评时都有意识的、刻意的去思想耶稣对此会说什么，你不用这样去思考，因为耶稣和耶稣的话语深藏在你心里，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坚固你，使你仰起头来，他们会成为你的一部分。你用耶稣的眼光审视自己，你也用耶稣的眼光审视世界，这成为你固定的思维模式。当然，这不会一蹴而就，它需要多年的沉思和反省，还需要有规律的祷告、查经和读书，常常与朋友交谈，参加有生命力的公众崇拜。但是，不同于学习其他思想家或作家，耶稣的灵主动住在你里面，并且用圣灵照亮你的心，让你看见福音的荣耀，然后福音丰丰富富地住在你心里，我们就有力量去服侍，去正确的批评和接受批评，不再指望配偶和婚姻来满足我们的一切需要， 并医治我们的一切伤痛。两种爱的思路。布莱克在他的《经验之歌》中表明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恋爱方式。他的话很打动人，爱不讨自己的喜悦，也不顾自己的益处，乐见别人得到满足，虽在地上如在天堂。爱只讨自己的喜悦，全不顾别人的益处，乐见别人不得满足，虽有天堂也成地狱。摘自《你与时》。也许你觉得自己发疯一样爱上某人，但其实你只是感觉对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，消除你的不安全感和对自己的怀疑，于是觉得对方吸引你。在这种关系里，你会提出各种要求，试图控制对方，而不是服侍和给予。为了不将配偶的喜乐和自由杀死在你的需求的祭坛上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转向你灵魂的终极恋人耶稣基督。他甘心乐意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，替你承受了死刑，就是你得罪神并得罪人所配得的刑罚。在十字架上，他被弃绝，经历了最大的孤独和绝望，而他做这一切完全是为了我们。因为圣子耶稣的爱和牺牲，你如今可以借着圣灵的工作认识天父的爱。耶稣真正在绝望的地狱里建立了一座天堂，让我们在地如在天，并且有了神的爱坚固心灵，你也能像耶稣一样舍己，凭爱心服侍你的配偶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约翰一书4章19节。